如果你像须菩提一样，看出来了，世尊对一切众生的无比智慧的善巧教诲，你看出来了，你明白了啊，你就得到加持，你就得到保佑了，你就觉悟了。从今之后，我要跟佛一样，要效法佛陀，作为众生的榜样，作为大众的典型，这就得到佛的护念加持。心要清净，要平等。譬如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家庭主妇应当做的一些事情啊，你都规规矩矩，安分守己，尽心尽力把它做得很圆满，照顾这一家人，使一家人的生活愉快而温暖。你是家庭主妇当中的榜样啊，好样子啊，佛菩萨就是一个好样子啊。六度万恨呢，就在你日常琐碎事情当中去修，这个到以后经文里头我们会细细地讨论到。这个家庭不仅仅啊是我们这一条街上的一个模范家庭，模范的主妇啊，而是我们这一个都会的模范。一个都会还不够，是我们全国的模范，再扩大全世界的模范，再扩大三千大千世界的模范。你们想想够不够呢？不够。为什么呢？三千大千世界是六道的范围，出不去。所以要发一个大心，做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的模范，那就行了，那就对了，这样才能超越啊。所以我们发心啊，要做个好样子。做哪些人好样子呢？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的好样子。释迦牟尼佛是这么做的啊，这个心量也大了，把三界六道啊突破了啊，所以你才超越三界，超越六道轮回啊。这是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要学习的啊！你要没有看出这一层，不能在这上学，你《金刚经》就白读了。佛法修正，即在寻常日用间。修行，修菩萨行，修菩萨道。在哪里修呢？就在生活上学，就在穿衣吃饭上学， 离心三空，观容二谛，此之为稀有啊。在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都要像世尊一样，无我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，都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当中啊显示出来。他生活与这个相应，穿衣从穿衣上显三空之理，吃饭从吃饭上显三空之理，走路奔走在走路上显三空之理，点点滴滴无非之过，那你就叫真的学佛，你真是在学佛。学佛才能成佛，才能做佛。佛是这样学法的。二谛呢，真谛跟素谛。真谛讲的是体，素谛讲的是相。相是缘生的，缘生性空啊，性就是体啊，所以是相有体无，似有理无，性相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它融。融通是一个，离四也是一个，都在生活当中表现无疑，这叫真正的性。佛法即家常茶饭，家常茶饭天天不能缺少的，一日不可离。佛法的修学，这个地方讲的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就是三空。总纲领、总原则，任何一个法门，我们念佛也不能例外。还在这一个原则之中，要学习。果然呢，能与三空二谛相应呢，那就是破迷开悟了，也就是明心见性了。念佛讲呢，你已经得一心不乱了。如来视同凡夫，奔走尘劳无托，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教导我们，他都要献个人身，这个就是说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就要献什么身，在人间献人身，在天上啊献天身，在畜生道度众生现畜生身，水类化身啊， 随类化身啊，为的是什么？绝不是为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佛没有自己，无我相的，怎么会为自己？反复为自己，为什么才为自己呢？因为他有我相。佛与大菩萨无我相的，他不为自己的。因此，一切的视线修持都是为众生的，于令众生回光返照耳。佛菩萨的视线呢，为这个，让众生看到佛菩萨的行持，看到佛菩萨的生活方式，回头啊，想想自己。给他一个条件，让他依着这个条件认真去反省，这就叫回光返照。所以他在此地实现很清楚的直接入定生慧，直接就守法守规矩，世尊给我们定的一些规矩我们要遵守，世间的大众定的这些规矩，像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约，世间大众们所定的我们也要遵守。除这个之外，没有文字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我们一律都要遵守，这包括在持戒的范围当中啊。要守法了，要守规矩啊，一切事一切处常常保持着清净心，这就是入定，这就是回头啊。像世尊其实能够回到本处啊，回到本处就是回头啊，回到清净心，清净心是我们的本处。习足是表，洗刷我们的妄想、分别、烦恼，把这些东西尘垢要洗得干干净净。用什么方法洗呢？用定，用慧。心地清净了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世众幸福美满之生活如是如是啊，学会了啊，这个事实实现表演呢，表演给你看呢最幸福最美满的生活，四上讲啊，持戒入定生慧都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处事待人接物守住这个原则啊，在心地上在理上那就是三空二谛行三空容二谛，全都在日常生活 都在穿衣吃饭上啊。啊，那你过的这个生活，那是佛菩萨的生活了，啊，不是凡人的生活了。啊，佛菩萨的生活是真善美慧的生活，啊，真善美啊，还要加上智慧。修行之要啊，要是重要的、要紧的，在礼事双融，对礼、对事要看得透彻，要看得明白，礼才能容事，事才能容礼。啊，礼事不相应，不相容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于理跟事都没搞清楚，所以才有这个过失啊。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！我们常常同学们常常啊有一个疑问，实在讲呢，也是一个事实上的现象，心定不下来。妄想啊，扶不住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理事不相容，就出在这啊，理跟事都没有透彻搞清楚啊。理跟事要真的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他就相容了，心就能定下来了。许多同修度过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在早年实在讲没什么功夫啊，他是遇到孔先生跟他算命，算得很准确，很灵验啊，一点都不差错，他什么妄想也不打，这大妄想是空的啊，什么念头也没有了，他心定下来了。他是相信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相信因果的道理，相信因果的事实。这个理跟事是小者，这是小的理跟事，他能够双融，他的心定。理事之大者，诸佛如来所证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那是理事之大者，理事之究竟者。这个要清楚明白了，如大定啊，那就不是小定了，有的是大定啊，这个定的等级很多很多啊。佛法分世间禅定，就有四禅八定啊，四禅八定还是大分啊，细分呢那就太烦了。对境随缘啊，这个是讲啊日常生活啊，生活要学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，那你的生活就自在了。勤习勘验，立事断心，底下只是讲修行的真正的重要原则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啊，勤习，勤是勤劳啊，学习啊，就在生活当中啊，就勘验 自己的功夫，勘验自己的境界。验什么呢？验觉正境。我有没有迷惑？还有没有邪知邪见？还有没有污染？从这个地方呢去勘验，这叫真修行啊，立思练心啊，不能怕死啊。没有死的磨练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清净心啊，就要在四相上去观去去练啊，就锻炼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讲放下了，事不在现前，你怎么知道放下没有啊？事相就在面前，看你心里面有没有执着，有没有分别。如果心里面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没放下，心里果然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那你是真放下了，真清净了。修行要立思练心。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他学什么？他就是这两句：勤习勘验，立思练心。从初发心，一直到如来地。就是用的这个功夫，动静一如无往不失这两句话也就是说，一切时一切处在一切物质环境一切人事环境当中，都要把握住这个原则，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。诸佛菩萨已经做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佛菩萨除非不出现在世间，出现在世间就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让我们看到他的行持，能够体会，能够觉悟，能够反省，能够改过自新这个是真正的护主护念呐。道在善巧利用其环境，这无时无处不是道场你发心想修道，想找一个理想的修行环境，你错了，不需要找啊，就在你现前生活环境当中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智慧，你会不会用你的环境你要会用啊，成就了。如果环境是处在顺境当中，你应当认真的去修布施，顺境的修布施。如果在逆境的环境当中，好啊，成就忍辱波罗蜜啊，不必要会要改呀除乱世大家都不守法都乱来，我在这个环境里的修持戒波罗蜜大家不守法我守法，大家不守规矩我守规矩，你要会利用环境 哪一个环境不是好修行的处所呢？如果你不会，你跳到什么处所啊都不能修行，都是障碍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没有你修行的环境，人间天上你都找不到，这是真的。你到哪里去找啊？你如果你会了的话，哪个地方都是我修学的好环境，丝毫不要挑剔，任何环境的都成就我六波罗蜜，都成就我十大愿望。对，就看你会不会呀、啊。佛菩萨那些表演呢，你要从这里去看啊，你才会看到真正有味道啊，啊，真正的学到了，啊，真的开悟了，真的学到了，哎、啊，你要从这上去看。啊，那么你也就会读经了，哎、啊，你也会看祖师的传记语录了，你都会看了。所谓是看的时候啊，这眼睛放光啊，门道看出来了啊，这无时无处不是道场，这是真话了。任何一个人都是帮助我的，任何环境也都是成就我的。就跟华严经上讲的一样，学生修行人只我一个，我一个以外的都是诸佛菩萨，他们一举一动所做的那个样子都是给我看的，都是叫我觉悟的，表现正面的是叫我要学习他的好样子，表现是反面的也是提醒我觉悟，让我反省有没有他那个反面不好的样子。换一句话说，正面反面都是老师啊，都是善知识啊，我通通都学到了，这样学佛那哪有不成就的，这样学佛哪有不快速圆满的。师尊在这一部经里面教给我们入门，持戒修福，是入般若门。持戒就是守规矩守法，肯守法，肯守规矩，又肯修福，这样的人佛选定为教导的对象。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法器啊，他有资格接受如来的大法。那我们要认真反省反省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，是不是一个很欢喜修复的人啊？如果是的，金刚般若会上啊，你就是当机者啊！世尊这一部经啊，正是对你说的啊，帮助你成就你。 如其不然，我们在此地也听到了，也明白了。今天发心呢，也不迟啊。我要发心守规矩，我要发心修福。这也非常稀有难得，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同学们，每一位呀，都是世尊般若会上啊选择的对象啊，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，珍惜这一份缘分，不能让他空过。这底下是见能自定啊，直接见能够帮助你得定啊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守规矩的人，奉公守法的人，心是安定的。啊，所谓呀，没做亏心事啊，心地呀非常平坦啊，没有做亏心事，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啊，他心是容易定。人要做了亏心事，常常想立即损人，他的心不安啊。为什么呢？怕他的这个坏事让别人知道，要处处去提防啊，防不胜防啊，晚上做梦都做噩梦啊。啊，那种人修定那就困难了啊，那个定啊很不容易成就啊，所以持戒容易得定啊，戒能够自是自助帮助啊，帮助你得定，定能发挥啊。定的作用就是智慧，是指会无界定乃狂慧非正慧。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辨别清楚，如果没有界定，不肯守法，不能循规蹈矩，心不清净，哎，这个人忽然有了智慧了，这个事情确实有，不是没有，有了智慧了，这个会叫狂慧，不是真慧。佛法里面讲的是知变通，属于这一类的，这一类呀还不可怕，而最可怕的呢，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，魔附在身上，啊，那个智慧能力啊，不是自己，是魔附在身上，《楞严经》上说，五十种阴魔。他有特殊的能力，我们今天讲神通啊，他有神通啊，诸位要知道，真正的神通是从定中发的啊。假如他没有界定，忽然有了神通了，那个神通决定不是他自己的啊。楞严经上说是魔附在他身上，哪一天那个魔走了，他这个能力完全就没有了。这是世尊在经上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。如果是自己发的神通呢，一定是有戒有定，我们自己的修行功夫不够，程度不够，出现前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在佛经上讲的诸恶到了基础， 无著我实啊，就著我到了极处啊，奇奇怪怪的事情啊，很多很多啊，几乎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区我们都能够遇到，都能够见到啊，奇怪的想法，奇怪的看法，奇怪的做法啊，而且呢，这些奇奇怪怪还很能吸引人，相信的人很多，于是造成了一股风潮啊！啊，这个他们这个势力很大了，信徒很多，财力很丰富啊！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，仔细观察他是不是要从戒定里面得的这些特殊的能力啊，如果没有戒定的基础，我们对他最好是敬而远之啊，自己老老实实依照佛经典上的教训呢来修学，这样才不至于走错路了啊。所以真智慧呀，跟狂慧要有能力辨别。学佛能像一世起居尘劳边锻炼，便是降伏妄心最好方法。只要谈到修行，无论你是学哪一个宗派啊，哪一个法门，这佛法里头常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再多，目标啊的确只有一个，就是降伏妄心。妄心就是念头啊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生灭的念头啊，无非是为降伏妄心而已啊。这一点我们要认真的把它记住啊。我们修什么？降伏妄心而已。你把这一点搞清楚了，你修行的功夫不能说不得了啊，你真正抓到了要害。否则的话，无论怎么用功，妄心照起，烦恼照起，这就是功夫不得力。那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啊，那么要降伏这个妄念，妄念说实在话离不开贪嗔痴慢呐。如果贪嗔痴慢没有了，妄念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你看袁了凡先生对于因果的道理搞清楚了，他贪嗔痴慢就没有了，心就定了。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吗？ 所以我们修行最好的方法在生活当中学，学什么呢？学知足，知足就常乐了啊。这个里头讲的尘劳变锻炼的，练什么？练知足啊。啊，知足就不求了，啊，妄想就少了，杂念就少了，心就渐渐会定下来了，啊，衣食住行。在现代人的生活，我只要达到一个普通的水平就够了，不再争取了啊，我们的心才清净，才有充分的时间去学道啊，读经，研究经典，念佛，用功，为人接受，我们才有时间干这个事情啊。这个事情真事情啊，这是真正的好事情啊。事出世间没有比这个事情啊再好了啊。实在讲啊，也是本经所谓的第一稀有啊。为什么不去干这个事情？为什么把一生大好的光阴消磨在毫无意义的妄想杂念当中啊？那个时候就讲太可惜了啊！这个衣食住行当中锻炼，锻炼是样样知足。莫有一样啊不知足，样样随缘，那你就样样都自在了啊。所以这个是降伏妄想最好的方法啊，事事对境随缘。那这个这一句很重要啊，一切随缘，一切都不攀缘。不迷不烦，不迷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世间苦恼啊，世间太苦了，人不能做了啊！你要叫我来生再到人间来，我听了害怕。怕什么呢？你看那个小朋友天天背着书包，功课那么重，我一想，哎呀，这个太苦了。我一看到这个小朋友上学念书，看那个样子，我就不敢来了。啊，书念好了，踏进社会，社会什么战场啊？每一个行业好辛苦啊，所以这个仔细观察一下，不可以再来了啊。那不再来怎么办呢？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不迷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烦。烦恼从哪来的？自己找来的呀。你自己不找烦恼，烦恼不会找你的。所有的烦恼都是你自己找来的啊。怎么找来的呢？总不外乎贪嗔痴嘛啊。里面有贪嗔痴，外面有诱惑，那你烦恼就起来了嘛 你里头没有贪嗔痴，知足了，啊，知足了，心定了，外面种种诱惑，你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不配他受，不受他的骗了，啊，不为他所转了，这烦恼就没有了，啊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谁来陪伴我们呢？无量寿经阿弥陀经，西方三圣天天陪伴我。你看这个多自在。